雍亲王胤禛听了佟林的话就激动起来了。海川呐、啊，收拾东西，咱马上赶回北京，奏明圣上调动全国的军队抄他的王八窝，打他个猴崽子，我看谁不交出翡翠鸳鸯镯，哪个敢以身试法。这胤禛呢脾气挺火爆，说走就走，架势拉出来了，在座的人为之一惊，彼此都看了一眼。镇东侠赶紧站起来，爷，且喜雷霆之怒，您先压压火，小人呢有下情回禀。东侠，你劝我不成，不敢，您先坐下，咱把这个事啊好好商议商议，看怎么办最合适最稳妥。胤禛对镇东侠印象非常好，虽然说接触的时间较短，但发现这老头非常正经，说话有分量，所以呢胤禛又坐下了。老侠客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。王爷，您不必着急，当然了，劝皮儿劝不了瓤，这事情轮到谁身上谁也得着急，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啊，错综复杂，绝非调动军队就能解决问题的。哦，那么老侠客尽管明言，愿闻高论。东侠说，我说话胡铺扯，根本谈不到什么高论。请问王爷，您了解不了解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？哎，这我可不清楚。是啊，您了解不了解那的地形和人事关系？恐怕你也不清楚。有道是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既然我们什么都不了解，就说调动军队去抄匪巢，打个一塌糊涂，难道就敢保险把翡翠鸳鸯镯得回来吗？那盗宝的贼寇就能说抓住吗？我看这得两说着。再者一说，王爷呀，这帮江湖绿林盗杀人不眨眼，什么手段都有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，杀急了逼急了，他抱着翡翠鸳鸯镯他自杀了，或者把镯子啪摔碎了，咱怎么办？因此说不能操之过急呀。因此调动军队绝非上策。东侠几句话给雍亲王泄了火了。对呀、真是这么回事。胤禛就感觉到自己有点懵了，方才的确有点焦躁了。大侠客，您说的十分在理，那么依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镇东侠说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的看法不定准确，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议商议，各抒己见，大伙呢都说出自己的看法，谁说的对咱就按谁的话办。这是好主意。雍亲王往左右看看， 在座的不少人呢，不过一个个是紧锁双眉呀、啊，因为问题太严重了，一旦不慎是前功尽弃。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二侠侯杰那也是个暴躁的脾气，听大哥说了半截话，后半截不说了。二侠接过茬来了：“王爷，海川，大哥，我李大兄弟，我这人是大老粗，有什么我往外扔什么，说的不一定对啊，我这叫胡扑扯。可是王爷，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们的锐气。因为海川刚才提了，那个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就是云南八卦山的人，要想抓他们，势必得接触到云南八卦山，肯定跟这帮人得打交道，不然解决不了问题。但云南八卦山的人不好惹呀。海川贤弟，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？得让81门五大派的人心服口服，同意赞成拥护你，你这门户才戳得住。都反对你，这事儿麻烦。特别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跟你作对，你这门户还就立不起来。海川，你别不服气儿。今天呢，利用这机会，我就向你介绍介绍八卦山的情况。你听这名，八卦山。据说呀，八个山头分为东西南北，东南东北，西南西北，从高处看正是一个八卦形，在正中央建立一个大寨子，叫九宫八卦连环谱，里边一共住着8位庄主。可能兄弟和王爷也有所耳闻，这8名庄主的头一位大庄主，就是赫赫有名的混元侠逍遥叟李坤，李太极。兄弟，这主名列33位名侠之首啊，惹不起，好棒的功夫。这座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，就是经他的手营造了40年，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。要说他打遍天下没对手，这是高抬他，但是没听说谁能战胜得了他。尤其掌中那对八卦太极图，招数精妙，盖世绝伦。这是大庄主。二庄主叫铁背猿胡林，三庄主叫踏山熊汤成，四庄主更了不起了，叫铁背罗汉法禅，是个出家的大和尚。此人的功力仅次于混元侠李坤呢。五庄主叫火眼金睛魔贺勇贺建章，六庄主万丈翻不浪任光任子玉，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寒山寒殿远，八庄主叫小诸葛神算子田方田子布。这8个人联手坐镇云南八卦山，那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南七北六13省大的边小的沿，所有的地方凡是练武的地方就有人家的人。 那在武林之中形成一大派呀、啊。故此说，盗宝的人是云南八卦山的，这事儿麻烦了，太麻烦了。王爷方才说了，要调动军队抄云南八卦山，当然我不是说抄不了，但是兴师动众得伤损多少人。别忘了这句话，山高皇帝远啊。那八卦山的地形错综复杂，外人到了里边你就得迷路，你进得去你出不来呀、啊。而且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全是原始森林。一万人到里的跟掉个豆差不多少，十万人到里的一分散没影了。人家本地人地理相当熟，你得垫多少人，得花多少银子才能攻破了八卦山。另外我听说李坤李太极在八卦山经营多年，跟大小苗寨大小彝族的首领关系默契啊，那块还有不少别的民族的人，像生番、生苗、黎族、彝族，多得很呐、啊。这些人跟咱们非常陌生，对外来人非常仇视，但跟李坤八位庄主处得相当好。甚至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王法，就知道云南八卦山的八个庄主。李坤一指令，叫他们生他们就生，叫他们死就死。这大小寨子听说有数万之众，只要李坤号令一声，这帮人抄起家伙就玩命。海川，你说严重不严重？嗯，就说调动军队打破八卦山，谈何容易？胤禛听完也歇了火了。老侠客，经您这一说呀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记得三年前，我家父皇当今圣主在御花园宴请各国的使者，我们弟兄六人在宴前服侍。我听当今圣上跟暹罗国的使者谈过云南的事，一边谈一边皱眉，他可不知道有个八卦山，就说云南民族众多，不服管束。正所谓山高皇帝远，那地方的人非常生性。您这一说呀，对上茬了。哎呀，不过二位侠客，那依你们说，诉诸武力不行，调动军队也不行，那究竟怎么解决才为上策呢？侯大侠把话茬又接过来了。王爷，您不必着急，我看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。我想我们应该刚柔并用。哦，此话如何解释？王爷，我们不排除使用武力，但攻心为上，诉诸武力为下。刚才我二弟介绍了云南八卦山简单的山势，另外也介绍了八位庄主。咱们还说这李坤，这李坤虽然能力那么大，但这个人知情达理呀、啊，这个好人呢、啊，我敢断言，他手下的人韩宝、吴志广进皇宫大内盗取国宝这件事，他肯定不知道。他要知道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这是下边的人背着他不知道捅的娄子。 咱们要想解决，可以，我们可以携带重礼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李庄主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说明程颇厉害，叫他看着办。我相信李坤肯定得帮咱的忙，还用咱费劲吗？他只要一句话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捉拿韩宝吴志广不费吹灰之力，让他们把镯子交回去，他们二句话不敢说，这个事儿咱不就解决了吗？何必调动军队兴师动众呢？别胤禛说那太好了，请问老侠客跟这李坤有没有交情？哎呀，交情可不敢说，见过几次面，没出过事儿，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真正共大事的时候一回都没有。尽管如此，我相信他能给这面子。那好了，那行行行，事不宜迟，海川呢，我看咱就甭回北京了，干脆在这儿咱们就起身，直接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混元侠。佟黎也点了头了。东侠二侠把情况介绍完了，你得负责到底呀、啊！哥俩一商议，舍命陪君子，干脆陪着佟黎去一趟云南。二侠侯杰一转身怼了李元一拳头，我说你怎么样？是回去开你的英雄把式店呢，是跟我们一块去？李元也乐了。二哥什么话说的，舍命陪君子，一定奉陪到底。海川跟你磕头，跟我也磕了头了、啊、多的帮着海川把这事办完，我再回家。哎，够意思，这才叫朋友呢。那么大的侯家庄，事儿多得很。东侠临起身之前，里里外外的事儿不得做个详细的交代吗？而且云南离这万水千山，就这往返这一趟就不定多日子，所以家里得好好安排安排。头天无话，第二天起身，都安排好了，第二天众人起来梳洗已毕，打点包裹，要动身还没等动身，外边风是风火是火，闯进一个人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迈步进了屋，胡同往镇东侠二侠面前一跪，师爷，二师爷。哎呀，二位师爷，大事不好了。就这一下，屋里人全都惊骇不止啊。怎么回事？连佟林在雍亲王全愣住了。东侠二侠也大吃了一惊，低头一看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满脸泪痕，浑身尘土。一开始没认出是谁来，后来才认出来了，正是本门的一个徒孙，叫地理峰王三虎。侯二侠赶紧把他拉起来，这不三虎吗？二师爷是我。他妈猴崽子，你哭什么？跑这报丧的？怎么出什么事了？12条人命啊，都死了，现在镖局子开不了了，人命关天呐，大祸就在眼前，就等着二位师爷前去解决呢，你们不去也都活不了了。哎，镇东侠闻听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。三虎，别哭，沉住气，有话慢慢说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？大师爷，咱镖局他妈叫人砸黄了，死了10好几个人呢，是这么回事？王三虎一边哭着一边介绍 就介绍这次的来意。雍亲王和佟林在旁边一听，得八卦山去不成了，这件事儿也不次于去云南八卦山。而且雍亲王胤禛听完了之后，剑眉倒竖，以拳击案，嘿，真是欺人太甚。那位说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啊？连您听完都得生气。哭的这小伙子叫王三虎，的确是镇东侠的亲徒孙。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镇东侠的顶门大弟子黄灿黄金铎。黄灿在哪儿呢？在杭州天竺街开了一簇镖局子，叫金龙镖局。要说黄灿开的，还不如说镇东侠跟二侠开的。因为数年前侯氏弟兄靠着保镖为业，经营几十年，家趁人职，买房子置地，老来老来回的原籍故土朝富林侯家寨，人家享福了。那这买卖怎么办呢？就交给大徒弟黄灿黄金铎经营，每年呢结一次账，盈利多少都送到山东。那个镖局子有些什么事呢？两位侠客也出头露面给管一管。这么说吧，多少年来没出过事儿。凭着镇东侠东昆仑的威望，大的边小的沿，三山五岳的绿林人，谁不赏个面子？因此这所镖局子那可挣老了钱。这买卖一好，树大招风，投奔金龙镖局的人大有人在。原来不足100人，后来人介绍人越来越多，现在的金龙镖局发展到400-500人。那总镖师黄灿黄金铎跟他老师侯廷差不多，为人厚道，能耐还大，人缘还非常好。你就是在杭州这么多年，司官两面五行八作的人，提起黄灿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这人还随和，还非常有礼貌。那么咱说这镖局子发展到400-500人，哪家都有几口人，这就好几千口子指着镖局子吃饭。为了叫大伙儿过得更好一些，手头更富裕一些，光指这镖局子不行。你怎么办呢？他得开发第三产业，弄点外快呀。但是这黄金铎呀，脑瓜挺好使，他就发现这个西湖有油水可捞，西湖的鱼非常多呀。这要把闲人组织起来，弄他几十只船，没事去打鱼，然后贩卖了，这不是一笔收入吗？但打鱼你湖打行吗？尤其那是西湖啊，得到官府登记备案，得按时纳税。黄金铎履行了手续，在杭州府备了案了，官家允许了，所以呢购置了上百只船，组织了将近200人在这打鱼。一开始觉得这个打鱼啊，也就是补贴补贴，没有多少油水。后来发现呢，光打鱼的收入不次于镖局子。这笔横财发得太横。您看这个钱是好东西，没有了钱，国家穷，人断了血脉了。相反的，这钱要多了，这是一大祸害，形同洪水和猛兽。金龙镖局保镖也挣钱，打鱼也挣钱，这一发了财，就惹得别人眼红，才引来杀身 之祸。
嗯，